有没有带手机？我们把它关掉好吗？好。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位朋友昨天晚上没有来？然后而且你还没有信耶稣，就是昨天没有来，而且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有一位，就是昨天没有来，并且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是吧？好，你们六位也是跟昨天来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一样，有一份礼物要欠你们，叫做出人头地啊，有一本书要送给你们。那请你们帮个忙，就是你们要告诉这个教会的同工你是谁，怎么跟你联系，当书寄来的时候怎么交给你，可以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昨天晚上今天还有等一下晚上，我们都是要读同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18节读到25节。18节。马太。第一章18节。找不到了哈，那就用圣经。可不可以帮忙大家都找一下，把圣经找出来好吗？可不可以请你前后左右看一下，有没有人不知道圣经在哪里，或者找不到在哪一页，能不能帮他一下啊，帮他把圣经翻出来，让他可以看到，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前后左右看一下哈，帮帮彼此帮忙啊！如果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18节，念到25节，1、2、3。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昨天晚上花了一点时间一起来简单的读了一下。我们相信很多的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有疑问，就是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一个童女会怀孕，一个处女没有婚姻，没有其他的男人，她怎么可能怀孕？这其实是蛮多人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觉得你们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挺好的，你们如果讲爱，你们如果讲公平，你们如果讲神帮助人你们讲很多很好的道理其实挺好的，你们为什么要把你们的信仰加上一些让人觉得很不合科学很没有道理的地方，童女怀孕啊，死人复活啊，你们这些东西不讲不就好吗？你们讲了这些东西简直是要我们的命。我希望各位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哈，其实你怎么知道基督徒所信的这个耶稣真的是上帝？你就必须要从一些你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下手，因为如果是你要编一个故事，如果是你要把一个人包装成让别人相信他是神，你会怎么做？你会用这么愚笨的方法吗？你会选出一些东西是让人家觉得根本不可以信的，根本不可能的吗？还是你会去选一些比较合理的，是大家能够懂的？想一想，那为什么圣经就是用这么笨的方法？其实他用这么笨的方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那是真的。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哈，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一个人如果说我是无神论，严格的讲他是什么？迷信啊，记得这叫迷信。为什么一个无神论者是迷信呢？还记得吗？因为没有办法证明，没有证据支持，你还要死心塌地的信，这叫迷信。不能证明，是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数学是可以证明那是不能证明的。不要说神，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不存在，要证明它不存在，数学都可以证明这是不能证明的。那既然没有神，你要证明没有神，数学就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想够清楚吧？所以不能证明，我们也说过，不能证明如果有证据也可以相信，对不对？但是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是让我们看一看就说，诶，根据这些证据很合理的推论不会有神？你找找看，你找不到，没有任何一个证据指向说没有。当今无神论里面最厉害的几个领头的人物，你们去看他们这些年写的文章里面，最讽刺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在研究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到最后，他们会说一句话：虽然没有神，但是我们好像看见 the signature of God。听懂了没有？他们不相信有神，但是当他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他研究这一切的时候，他发觉为什么有次序，为什么这么美， 为什么有这么多奇妙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它却发生了。所以他们用这个词叫做 the signature of God， 就他不相信有神，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有神在做什么。所有的证据是指向有神的，人选择不相信有神，这叫迷信。有神这个概念不是太困难接受，不是太困难。不信神的人，你要不信有神，需不需要信心？你要很伟大的信心啊！这个不合理的东西，这个不能证明的，没有证据的，我就相信。这是很大的信心啊，听明白没有？那你这个相信啊，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谈话，我就觉得，哎，我真的觉得好笑。他跟我谈话谈什么呢？他基本上就是说，不会有神。我说为什么不会有神呢？他说因为没有理由需要神。我说为什么没有理由需要神呢？他说因为反正就是没有嘛。我看他看半天，我说从没有到有，这合理吗？什么都没有，然后哦就有了，这合理吗？他说就这么发生的嘛，因为你知道他是接受这个 Big Bang Theory 嘛，啊，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有了。对，为什么有的？怎么有的？怎么可能有的？他不去想，他认为这对的，就是这样子的。我说那你告诉我，因为他是学生物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今天给你一个无菌室，在这个无菌室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个微生物都没有，完全什么细菌都没有。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里面出现一个细菌？你有没有办法从没有里面做出一个有？看我，他不可能，不可能。那他为什么会跟我辩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昨天在讲说，他说我是学这个的，我懂的，一个卵子怎么会生出一个小孩来？一定要有精子才行啊。我说如果有上帝，上帝要叫这个没有精子的卵子生出一个小孩很难吗？我说上帝叫没有变成有，这是他的专长。你去读创世纪一开始不是就说吗？起初神创造天地，什么意思？就是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然后上帝说什么都没有，我要叫他有，就有了，是吧？他可以接受这个宇宙什么都没有，啪就什么都有了，他可以接受。他不能够接受一个童女，上帝可以叫她怀孕，叫她生子，他不能接受。你会发现我们有信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只是你要把信心用在哪里。听明白了没有？你不是没有信心的，你有信心的，只是你要把它用在哪里。神什么时候定规的？他有一天要到地上来做人，他用什么方法、什么方式来做人？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是用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在耶稣降生之前600多年。上帝感动他，叫他写预言，叫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将来 会发生这样子的事。上帝要到地上来做人，他是一个 baby， 有一个婴孩要赐给你们。他虽然是一个婴孩，可是这个婴孩不得了，他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很难接受，因为我们一辈子没见过全能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我们哪里能够想到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无所不能这个概念，我们到哪里找？我们找不到这种概念。其实不只是无所不能的概念对我们很难接受，请问你，无所不在的概念对你容不容易接受？一样的难。永恒的概念，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是现在，这个概念你能容易接受吗？这些概念都不是我们的世界里头有的，这些的概念都是我们世界以外的概念，而这个概念都是用来形容谁呢？形容上帝。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记住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的好简单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读都读不懂的。他说神不像人，这句话简单不简单？ God is not like man， 神跟人是不一样的，神跟人是在完全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面的。人要去了解神啊，那比一个蚂蚁想要了解一个人啊要难千千万万倍。因为蚂蚁跟人啊都是有限的受造之物，虽然差距很大，但是两者都是有限。而人跟神这个差距完全不同，人是受造的有限，神是非受造的无限。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选课，我们那个学校很贵，私立大学，但是这个学校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交了多少学费以后啊，超过的课，就你选四门课以上的课是不要钱的，听明白没有？那我们那个年代啊，华人的留学生呢，如果用一个字形容我们，你们猜哪个字？穷啊，真穷啊！我们不是一点点穷，我们是真穷啊。所以请问各位，我们这些中国人什么都不吃，什么都吃，就不吃什么？就不吃亏，对不对？我们什么都吃就不吃亏的，对不对？那现在听说交了这么多钱，选四门课也是这么多钱，选五门课也是这么多钱，选六门课还是这么多钱，你猜我们这些学生会选四门呢还是选五门或者六门呢？我告诉你啊，中国学生到了这个节骨眼啊都不怕死，拼命选啊。我们的学校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规矩，研究生啊只要有三门课是 C 就退学就走人了， 听懂了吗？那昨天晚上跟你们讲了，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的人跟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们现在下了飞机啊，就可以想要买车，过不了多久想我要回家。我来美国的时候，来接我的一个人就跟我讲，你知道吗？我来这里已经快15年了，还没回过家。听懂了？我们那个年代来念书的人呢，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没听说有人说，哎呀，你不高兴就回来吧，没这个事儿。你要回去，你爹娘非宰了你不可。开玩笑，你这出去啊，这街坊邻居啊，这个单位上，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去美国了。你怎么回得来呀？你回不来的，不像现在，现在阿狗阿猫都来美国，对不对？所以 who cares 你去美国不去美国，反正来呀去呀去呀来呀无所谓。那个年代，哎呦我的天哪，谁家一个小孩去美国那得了啊？那翻天覆地的大事儿，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念书压力都很大，再加上我们都是穷，那穷的学生念书基本上靠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是 ship， 就是奖学金，一个就打工，对不对？那我们是穷呢，是两样都要的，对不对？所以又要拿奖学金，还要打工。那学校奖学金还有一个规定，是一个 C 都不可以有的。啊，有了 C， 奖学金就没有了。这样听明白了？第一个学期完了，你看这些中国学生的脸是什么脸呢？全部要死的脸了，对不对？全部活不下去了，因为天哪，哪里知道美国念书这么难念的，难死你呀！哎呦，怎么搞的？怎么办？有的人要赶快转学，因为他已经三个 C 了，两个 C 了，活不了了，对不对？那就是一个 C 的也是痛苦的要死了，对不对？没有 C 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选太多课了嘛。你怎么办嘛，对不对？好，下学期选课，请问各位，你猜我们选几门课啊？可乖了，每个都是门啊，每个都是门。那你说我乖不乖？我不乖也得乖，我也是四门。然后有一天一个同学跑来找我，快开学了，离开学还有两个礼拜，他跑来找我，哎，新开了一门课。我说熟，管你新开不新开，听说这个教授很棒，我还是照样熟，管你啊，教授棒不棒干我什么事啊，我已经选好了四门课，还要怎么样嘛？这个教授说，没有 homework， 没有 quiz， 没有 test， 没有 midterm， 没有 final。 哎，这个有一点心动了吧？这时候眼睛瞪起来了，那有什么？他说实题证明题 take home， 拿回家，实题证明题就这个学期搞定。他说我已经找到四个人了，加你五个，咱们一人两题。就两题你不敢啊？哎，中国人平常是不团结的哈。哎，请问你到这种事儿，咱们团结不团结？咱们可团结了哈。选不选？啊，是你选不选？ 选啊，这个太难拒绝了，对不对啊？有这样好事儿，哎呀，什么都没有，只有这门课，你就不要花时间嘛，就把两题证明题拿来搞一搞，搞定了，完了，这个学期就完了嘛。等开始上课了，我就后悔了，因为去上课的时候，我才发觉，我的天哪，这个 MIT 出来的教授，为什么他讲的我都听不懂？他说讲啊讲啊讲半天，我就在想，他到底在干什么？我就开始怕了，你知道吗？可是心里想嘛，我们从小被人家骗的，什么学会数理化。啊，下一句什么都不怕，哼，我们数理化学的不错，到了美国怕死。为什么怕死知不知道？因为咱们英文听不懂，怕不怕？我们学的英文呢，来了这才发觉跟人家用的不一样。而且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年代啊，东方跟西方的文化差异太大，我从小长大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劳的，没见过这种店的，我是在美国才看过的。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哎呀，真是苦死，你学了一肚子的英文，到了麦当劳最后还是用一指神功去点菜。什么叫一指神功，懂吗？ That one yeah, yeah, yeah. 一指神功点完了，我那个最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就那小妞面带笑容的看着我说 To go。 我瞧瞧他，Excuse me? 听不懂啊，所以人家再来一遍 To go? 我心里想，你不会要跟我出去吧？我只好问他说 Go where? 然后我们旁边后面的其他那些老中就全部大笑，全部笑翻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谎言，哪有这个事？那个时候真的怕了，真的开始怕了，我怎么听不懂呢？讲的这些数学怎么这么难呢？哇，拼命看了，拼命看了，拼命看了。本来以为这门课可以很轻松啊，结果光是要看，要把它讲的看懂，花好多时间呢，吃亏啊，吃亏，吃大亏啊。但是这门课呢，在我的生命中啊，是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很大祝福呢？因为我拿了两题证明题。第一题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过的那题，第一题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证明它不存在，是不能证明的证明之，听懂了没有？这是第一题。那这题对我帮助很大，对不对？第二题也很有意思，一个 nature number 就是自然数，就是一啊二啊三啊四啊，就一直就不管多大，一千啊一万啊一亿啊随便，一个自然数，无论你加它多少次，它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证明之，听明白没有？无论你加了多少次，你就尽量加，等你加完了，那个答案 就永远不等于无限大。那一题啊，对我帮助在哪里呢？那一题让我开始有概念，原来有限跟无限是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自然数是有限的，无论你加它多少次，它还是有限，它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看清楚啊，我们今天关于要信神这件事，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你跟我是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有限的人想要认识这一位无限大的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承认你的有限。你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说，等我想明白了我就信。因为无限大的上帝绝对不是你这个三磅半的小脑袋想得明白的，不可能的。你是有限，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无限的伟大。一个有限的人来到无限大的神面前，必须谦卑地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我是有限的，我很多不懂。当你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神才有可能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才让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有可能会认识明白这一位无限大的神的一部分。听清楚啊，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是他向我们启示的这一部分。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罗马书第一章啊，他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关于神的事，人所能明白的，原启示在人的心里。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神都已经有一些的启示，让人有可能去认识关于神那一部分人有可能明白的东西。关于神的事，有很大一部分是人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你必须先接受这个事实，否则你就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他。人知道自己的有限，人并且稀奇感谢这一位神居然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的东西，是让我们有可能认识他的。你知道吗？人看到另外人一个人的尸体，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害怕，承认吧，自然反应就是害怕。请问你，一个猴子看到另外一个猴子的尸体，会不会害怕？不会。你可以做很多的实验，你去看所有的动物看到其他他们同类的动物、不同类动物的尸体都没有惧怕的，没有那个莫名的惧怕，只有人莫名其妙。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哈，就有些人苦命啊，哎呀，给爷爷这个什么公公啊、婆婆啊欺负啊，什么这个受很多的苦啊，什么很多人很倒霉啊，很惨的。什么时候他可以翻身呢？死了，一死了变厉鬼，是不是？哦，可厉害了，是不是？只有人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吗？那人这个概念从哪里来？
这概念哪里来进化的？想想这概念从哪里来？
这是关于神的事，原启示在人里面的。人有这个 capacity， 人有这个能力去认识这一位无限大的神。你知道所有的动物，有的非常聪明的，你不要以为说猪笨。我们家以前住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从小的 pet， 从小的宠物啊，是什么知道吗？猪。他养的那只小猪啊，不但爱干净，爱看电视，聪明的不得了，比他家养的那个狗聪明多了。但是不管动物多聪明，动物没有去寻找上帝的，听见吗？你什么时候看过狗啊、猫啊、猴子啊、猩猩啊去搞个庙？你就没看过。但是人很奇怪，有文化没有文化都一样，有信仰没有信仰都一样，碰到事情他就要找一个东西拜。再跟我说不相信有神的人，实在碰到倒霉事的时候，他一定说一句话：老天爷啊，你在哪儿？你真不长眼啊，是不是？再不相信有神的人，碰到不公平的事的时候说：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会不会？会不会？会哈。你为什么要说不公平啊？没有上帝，谁告诉你这个世界会公平的？这个世界不是碰巧碰来的吗？不是适者生存吗？为什么要公平啊？我骗你，那是我比你聪明啊，你气什么呢？我占你的便宜，那是我本事比你大呀，你有什么不高兴的？谁告诉你这个世界是应该公平的？但是很奇怪，非常非常奇怪，不管你信不信神，你里面就认为这个世界应该要公平。那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造你的时候，神在你里面摆了一个东西，让你知道人受造不一样，所以人会渴望公平，明白吗？这很奇怪的东西，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公平标准不一定一样，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啊，真的很好玩啊。小孩子觉得说，别人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别人有一个很好玩的玩具，我想玩。这个小孩子一定会跟那个别的小孩子说，要 share 啊，会不会？啊，你们这边小孩会不会？一定会的。但是别人跟他说要 share 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小孩都说 It's mine， 对不对啊？他觉得的公平是什么？他觉得公平是我的就是我的，这叫公平。要玩别人的时候觉得什么叫公平呢？要 share 叫公平。这样听明白了没有？我们公平的标准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对公平的要求，有没有想过从哪里来？ 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好大的恩典，就是让人有可能去认识他。有神这个概念呢，其实人人心里都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有。有的人不肯啊，用神这个名字去称呼这个概念。所以他可能有人说什么，我羡慕的是真理啊，真善美啊，讲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但说穿了，你里面有一个渴望，这一个渴望是大过你个人自身的利益。这是神造人造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在旧约他有一句话，传道书里面说，神造人的时候，神把永恒放在人的里面。什么叫永恒？人里面哪里有永恒？人里面的永恒就是人里面对着永恒有一个期待。很奇怪哈，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会认为说我不会死的，请举手。没有吧？绝对没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早晚都要死的。哎，但是很奇怪，我们每个人活的时候都活着好像我们不会死，是吧？所以每一次死亡来到的时候，对我们都是意外，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对不对？这其实有什么好惊讶的？本来我们都会死的嘛，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走嘛。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里面有一个渴望，我们渴望永远的东西，这很奇怪的。有没有人谈恋爱的时候跟他男朋友讲，我很爱你，但是呢不会久哈，可能过两个月我就不爱你了。啊，你们交过这种女朋友没有？肯定没有。你们谁交一个男朋友，就是说，那男朋友跟你讲，我非常爱你，非常爱你，但是呢，不会久的哈。会吗？他心里真的这么想，他也不会跟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假设你们有经验哈，我就希望你们没那么苦命，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除了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你真的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的时候，请问你，你希望爱他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还是爱他永永远远？啊，奇怪吧？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真的相信你会爱一个人永永远远？你有那么傻？我不是说你不想啊，问题是你做不到啊。听明白没有？你虽然做不到，你心里渴望。啊，如果有一个那个多好，我们渴望永远的。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一个很大的恩典，是让人虽然活在有限的里面，但是人心中却不会以有限为满足，人一直渴望无限。这是很奇妙的事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人应该啊，像猪一样，吃饱了开心睡觉。人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人吃饱了睡觉不开心， 同意不同意？人很怪啊，人永远有本领在你今天的生活中找到一样两样让你觉得痛苦遗憾的事，有没有？总有一点不太好，人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满足，人一直没有办法有长久的喜乐。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东西叫 eternity 放在人的里面，人必须得到这一位永恒的神，人里面才会有满足。神造人的时候，神就是让人跟神有永恒的关系的。但是神跟人中间出大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什么问题呢？圣经里面把它叫做罪。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耶稣要到地上来，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一个人要相信有神真的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因为你心里面就知道。一个人要相信耶稣是那一位无限大的神，你觉得难吗？比较难一点，是不是？相对来讲比一个人相信有神要难。但是各位，我实在告诉你，你如果有一点点兴趣，花一点点功夫去了解，你就知道相信有神不难，相信耶稣就是这一位神也不难。为什么不难呢？因为耶稣他就是这一位神的证据太多了，他的证据多得不得了。如果我们想要花时间好好的谈一谈，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我们可以讲10个小时、20个小时都讲不完，太多了。那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讲一两个地方，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我请问你，如果不是上帝，有谁在他降生之前500年、600年、700年之前，就有很多人开始写将来上帝要到地上来，他要是什么人的后代，他要在什么地方出生，他出生要用一个什么很奇特的方式降生，他降生以后他要怎么样逃到非洲去做难民，然后他将来要在什么地方长大，他长大以后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最后要怎么样为着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以后3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要升天，所有他一辈子的重大事情都在他出生之前400年、500年、600年之前先写下来。如果写下来藏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你还可以说可以造假，对不对？写下来以后让所有的犹太人每一个礼拜拿出来读，听懂吗？大家都知道的。你告诉我，今天你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中有谁他的自传是在他出生之前400年、500年、600年就开始写，而且写得很完整？最奇特的关于他的事 有人仔细的去数过，我是没数过，有人仔细的去数过，有333个预言居然在耶稣的身上，每一个都100%准确的应验。请你告诉我，不是上帝有可能吗？出生要在哪里出生你怎么知道？什么人的后代你怎么知道？更伤感情的是，什么时候死你怎么知道？有人说，我可以选哪一天死，我可以自杀。我说等一下，他不只说哪天死，他说用什么方法死。哪个方法呢？钉十字架。这个讨厌呢，你不相信你回家试试。你说我要钉十字架死，钉呗。你可以钉脚，对不对？你最厉害可以把这个手钉起来，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就完了嘛。这个手没办法嘛，自己搞不定的。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什么时候死，而且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死？最奇妙的是什么？如果说你说砍头，这个容易，你知道吗？因为人类历史几千年到处都有砍头的事儿，但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用钉十字架这个方式处死犯人的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时间都是 extremely limited， 知道吗？就只有在那一块，就只有在那段时间，过了没了。700年前听都没有听过有这种方法处死病处这个犯人的，怎么就会样样都写得这么清楚？你说他不是上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除了看这样的证据，你如果越看呢，你就越惊讶。有一个人的故事，你们如果有时间，我鼓励你们去看。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呢？那本书叫《重审耶稣》。如果你看得懂英文呢，那我会建议你看英文的，叫《The Case for Christ》。这本书啊，它的作者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那你们知道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是很高的职位哈，他是很赚钱的一个工作。这个老兄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然后到了那个芝加哥论坛报呢，他又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赚很多钱，娶了个漂亮的老婆，在湖边买了非常高档的滨湖的公寓，日子过得好开心啊。有一天回到家，看到他老婆非常开心的跟他说 Honey, I got a good news。 那他没反应过来，他听到老婆说这个话，他就随口问了一下，哪里有大减价是吧？他以为他老婆说的 good news 就是有地方有大减价嘛。结果他老婆说，不是耶，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了。这个大律师一听啊，不会吧，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他老婆就跟他讲，我真的信了，真好啊。 那他这个律师很聪明啊，他立刻就反应过来了，他就跟他老婆讲，好，你喜欢信
It's OK，
以后礼拜天我送你去教堂，我再去打高尔夫球，我打完高尔夫球呢，我再到教堂接你回来，你千万不要逼我去了，高明吧，高明。但是各位你想想啊，老婆信了耶稣，她能放过她老公吗？那你可以想象啊，没事儿就是，哎，我跟你说啊，下个礼拜啊，我们教会一个外来的讲员呢、啊，那可好了，你怎么样得去听一听吧。你说你这做老公的能说不吗？所以他给老婆搞了，哦，去去去去去去，然后听完回到家呢，就一肚子气。你们为什么要逼我相信一个木匠的儿子，2000年前的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呢？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笑的事吗？就这么嘲笑他老婆，这老婆也很难过，又讲不过他。但是你觉得这个老婆会放弃吗？不会嘛，继续啊，继续啊！哎呀，两个人关系越搞越难过。有一天，这个老兄跟他最好的朋友去吃 lunch， 两个人坐下来，他的朋友灿烂的笑脸就让他惧怕。因为他朋友笑，那个灿烂的笑脸完了，就跟他讲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一听就觉得几乎要昏倒，他说 Oh no， 然后他朋友说 Oh yes，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哎，我真的信耶稣了。他一听他简直快昏倒了，因为以前只有一个人要他命，对不对？现在呢，两个人要他命，一个是老婆，一个是好朋友，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有一次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那你可以想那顿饭吃得开心吗？那肯定不开心嘛，那两个人供他一个嘛，这两个人啊一直讲啊一直讲啊讲啊，哎呀，他就跟他们变了变了变变了，他也累，那两个人也累，对不对？结果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很有趣的就是他的老婆啊，在吃饭的中间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就是跟你这样变变不出什么结果来。虽然他老婆突然跟他挑战，他老婆说，你是专门搞法律的，你最长项啊，你最强的地方啊，就是让证据说话 right， 你最厉害的就是让证据说话，不要看你的 opinion 我的 opinion， 对不对？让证据说话。他说，老公，我告诉你，我就相信你的专业，你让证据说话，请你开始去找证据。你如果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耶稣不是上帝，我告诉你件事，以后礼拜天我陪你去打高尔夫球，我教堂不去了，我也不信了，因为他不是上帝，我信他干什么呢？他的好朋友说 Me too。 诶，他一想，这好啊，这个叫什么，一旦两鸟，一石两鸟，其实那个字要念旦。意思就是说，你用一个石头就打掉两个鸟。他一想，我就做点研究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证据绝对会说话。我又是搞这个专业的， 我就花点时间搞一搞，搞完了以后你们再也不要bother我，日子很好过的嘛，是吧？他就开始他的小小的 project。 他心里想，拿几个 weekend 出来搞一搞，应该就搞定。结果一不小心开始了以后，这个英文叫做 open up a can of worm， 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呢，意思大概就是这个只要你这一开始才发觉这个里面呢越挖越麻烦呢，因为他找出的每一个证据都说耶稣真的是上帝，那他很不甘心嘛，就再找嘛，不甘心再找嘛，不甘心再找，他总共花了三年。三年以后他就写了这本书叫 The Case for Christ， 就是他审判耶稣，他说他上帝是不是真的。那你们有兴趣呢就看这本书，曾经在美国有连续两年的时间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是 bestseller book。 OK， 这本书卖的简直狂卖啊，因为很少人相信说原来耶稣是上帝这件事是这么的有证据来支持的，所以这本书狂卖。那么你们看得懂英文的人，我鼓励你们去看，而且很薄，它不是很厚的一本书，薄薄的一本书，可是写的真好，清清楚楚的，非常清楚，你一看就知道，没办法，他就是嘛，证据就说他是嘛。所以耶稣是上帝啊，这个真的是证据多的不行的。但是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我说你也不是法律专业，我也不是法律专业，就是拿证据给你看，你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是不是？讲了半天我们还在那云里雾里，我说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方法，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耶稣上帝。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耶稣上帝，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爹是你爹啊？你怎么知道你爹就是你爹？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从小他抱着你就告诉你说叫爹，是不是啊？他告诉你他是你爹嘛，对不对？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说我知道他是我爹是因为我们去做了 DNA 的对比的？没有嘛。你知道他是你爹就是因为他抱了你，然后他跟你说叫爸爸叫爸爸， right？那各位我问你，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他会不会告诉你？会不会？他会告诉你的嘛。那人类整个历史上只有耶稣一个人告诉你他是上帝，听懂了吗？这个很重要嘛，他告诉你我就是嘛，你还是说有没有，你不是胡说八道，什么叫有没有呢？他说不要问有没有，我告诉你我就是啊，还怎么有？你说一个小孩说哎，我们有爹还是没爹啊？然后他爹在旁边看你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不要问有没有，就是我。那我们今天唯一可以挑战的只能够说不是有没有了，我们再问说耶稣说他是，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可以问的嘛。那各位你想想看，耶稣是不是真的，除了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旧约预言应验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是不是？这个非常强烈嘛，耶稣自己宣告他是真的，这非常强烈。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证据，他娘知道他是啊，对不对？哎，你可以骗很多人你是啊，你有本事你回家骗骗你娘，娘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上帝啊，你看看你娘怎么收拾你，你骗不了的，你没有办法骗你娘的， 玛利亚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是上帝。你读圣经，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玛利亚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上帝。所以我告诉你啊，那个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哈，犹大跟雅各，他们从小对耶稣啊，就一肚子的不满，知道吗？这是为什么耶稣的两个肉身的弟弟啊，耶稣在地上出来服侍的时候，好多人信耶稣，请问这两个人信不信？这两个人不信了，这两个人老是跟他讲，你上帝，你上帝，你去耶路撒冷啊，你露两手给人家看看啊，听懂了没有？那我很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不信，你从小跟他睡一个房间长大的，想要跟他一起抢饭吃的，对不对？一起搞不好抢玩具的，对不对？然后最气人的是你跟他拿着他玩具，你妈就过来了，不要拿哥哥的东西啊，你知道吗？他是 God 啊。哎，如果是我的话，要气死了，对不对？那你干了，给你选的，看看你他干了，可不是干的。所以这两个人要信耶稣，难死啊，难死啊！但是，请问各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两个人信不信耶稣？信啊！这样明白了吗？这一些人的物证、人证，都让我们知道，耶稣真的是 God， 耶稣真的是 God， 他就是。你读今天的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六七百年前就讲到耶稣要用什么方式进入到这个人类的社会里、人类的世界里面，他真的就是这样子来的，在我们看起来很稀奇。其实你想想看，上帝要做这个事一点都不稀奇，上帝如果不这么做才稀奇呢，是不是？对他来讲这有什么难的，上帝说我就是这样子做嘛，就这样子做了。那耶稣来他的目的要做什么？他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有的人说，哎呀，我活得很快乐，我没有痛苦。那讲这样话的人呢，我不好意思跟你辩，对不对？我怎么可以跟你讲说，不要吹牛啦，不要骗我啦，你又不是白痴，怎么会没痛苦呢？同意吧？这个世界上只有白痴没有痛苦嘛，哪有人没有痛苦呢？如果你今天没有痛苦，你也不要急嘛，你怎么知道明天没有呢？中国人实在是有这种智慧，你知道，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不是啊？人生就是很痛苦的呀，哪里人生没有的时候苦不苦啊？没有东西苦不苦？怎么会不苦呢？苦死你啊，穷的时候真穷啊。我们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最穷的时候，上公车了，怎么找怎么找就不够啊，上得去上不去？上不去啊，就得走啊，没钱就是没钱嘛，怎么样嘛，没有办法的呀，可怜啊，没有钱苦。没有钱的人最幸福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因为他可以告诉自己，有钱就好啦，是不是啊？如果你现在心里面还在想，等有一天我赚够了钱就好了，我告诉你，你穷人。因为穷人都是这样想的嘛，所有的穷人都这样想，哎呀，等有一天我赚够钱就好了。等有一天你稍微钱多一点，你就知道了，钱多好不好啊？一点都不好啊！钱多的痛苦比没有钱的痛苦要多得多啊！
你说我还没有经历，哎，也没关系，别急，早晚你也会到一个地步，你就发觉有一点点钱就很苦啊，不要很多，一点点就很苦啊，苦死你，我跟你讲。因为你没有钱，很穷很穷的时候，有一点点钱，这点钱对你来讲是小钱还是大钱？啊，大钱，对不对？那这个钱这么大，你想想看，你苦不苦啊？听懂了没有？人啊，我告诉你啊，有钱的时候才知道，人生真正的痛苦，都是钱搞不定的事。你活久一点你就知道了，真的，你活久一点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还不知道，就表示你活得不够。如果你碰到的困难都是花点钱就搞定了，你还早了。人生早晚碰到好多的无奈啊，好多的无奈是给你再多的钱你都没有办法的。我最近才听到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 UPenn 宾州大学医学院念的医学博士，哈佛医学院专科博士后的研究，在他的那个领域里面大概全美国他是 top three， 但是这个人爱主啊，非常爱主，他一心一意啊，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做到一个地步以后，我有足够的专业，我就可以到世界，特别是那些回教国家去行医，去传福音。他要做一个医疗宣教士，爱主吧，够爱主哈。这个梦还没开始做，老婆就怀孕，而且是双胞胎，生下两个儿子，看起来一模一样，长大，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白痴。12岁的儿子到现在不会擦屁股。你如果是这个爸爸，我请问你，你怎么活？你怎么活？你每天看着他，你所有医学上所有的专业搞不定他，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搞不定他，祷告不祷告？那肯定祷告死了，对不对？不吃饭祷告也干了，对不对？什么都干，干完了照样就这样，你怎么办？到那个时候你才懂啊，原来人是何等的有限的，人生有多少的难处，给你再多的钱搞不定的，搞不定的，就是没有办法。我一个朋友也是钱多的不知道多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现在这些我们这些中国同胞这么会赚钱。哎呀，钱多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都搞不清楚他哪来这么多钱。有一次很含蓄的跟我说，你看我们怎么办呢，就一个儿子，几个公司就一个儿子，他还不要。儿子来美国念了书以后就跟爸妈讲，什么都不要，你们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我什么都不要。你说这爸妈苦不苦？苦是吧？最苦的是什么？最苦是有一天晚上这个儿子在家里哭，哭得要不死不活了。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大道理嘛，就他喜欢一个女孩，人家女孩不喜欢他嘛，就这么简单嘛，不活了。 啊，我请问你，我的朋友怎么办？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天下女人那么多，你就非喜欢她？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搞定搞不定？搞不定啊！儿子，不要哭了，妈到中国给你找美女。搞定搞不定？搞不定，你用什么方法都搞不定，再多钱都搞不定。那为什么来找我？好像我搞得定啊。你帮帮他吧，一定要帮帮他，他不听别人的话就听你的话。天哪，那胡说八道，哪有年轻人会听我的话？那父母就真的可怜啊。听懂了没有？各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生真的有好多的无奈，是你再多的钱都搞不定的，这就是人生啊。你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神造人，神希望给人的是多大的恩典，但是人落到一个光景的里面，人是在罪恶中，人没有办法，人真的没有办法，罪恶很可怕的，你知道吗？罪恶让我们这个人呢、啊，很会伤害别人。我想请问各位一件事，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被人真的伤害过一次？是让你们痛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让你想起来会流眼泪的。你如果有，我想请问你，那个人是谁呀、啊？是卖菜的是吧？啊，不是啊，路上不认识的人是吧？不是哦，是谁？最爱的，岂有此理吧？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我们最爱的人却伤我们最深，这有道理吗？想一想，我下面再问你一句话。如果在你我的生命中，伤害我们最深的是我们最爱也最爱我们的人，那我想请问你，我们最爱的人的生命中，谁伤害他们最深？假如你是一个罪人，你一定会跟我说不是我，听懂吗？因为罪人永远认为自己没有罪，罪人永远认为都是别人的错。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过，我看小朋友打架看很多次，而我看他们打架的时候，我就发觉都一样。那个主日学老师去，或者是一个阿姨去，为什么打架？一个小朋友就说：“他先打我的，谁的错？别人的错，对不对？”好，转过去问那个先打人：“你为什么打别人？”他拿我的玩具，对不对？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有理由，听懂了没有？这就是犯罪最可怕的地方，是你觉得你做的对，你都是觉得别人错，别人伤害你，该死。你伤害别人呢？没办法嘛，没有办法嘛。你说的对，有一个东西叫罪恶，罪恶把我们捆绑到一个地步，我们居然去伤害最爱我们的人，我们最爱的人，这是人活在地上最大的悲剧。 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没有被神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你人生的命运就是如此的悲惨。最爱你的，你最爱的，最后伤你最深，也是你伤他最深。可怜吧？再请问各位，我们中间有神经病和白痴吗？没有。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们说的话、做的事，不只是伤我们最爱的人、最爱我们的人，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事、说一些话，其实是在深深的伤害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己想一想，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罪，罪的这个权势啊，让我们瞎眼，罪的这个权势让我们觉得我可以做这个事，而且没关系。我认识一些很优秀、很聪明的小孩，可以考进名牌大学，不只是在国内进名牌大学，来这里也进名牌大学。可是我也认识这些孩子，后来有的自杀，有的后来念不下书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叫罪。别的不说，就讲一样东西，常常看见的，玩游戏，玩游戏有什么了不起啊？玩玩游戏有什么不好？玩游戏没有不好，但是如果玩游戏玩到不要命，玩游戏玩到最后考试都没去考，哎，请问你，他喜欢这样做吗？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做呢？他没办法。有一个孩子在我面前哭啊哭啊哭啊，我再也不做了，我绝对不做了，我一定不做了。真的不做吗？还做。各位，我告诉你啊，罪的可怕就在这里，罪的可怕就在这里。请问各位啊，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说我特别喜欢那些爱骗人的人？哪一个朋友爱骗我，我喜欢跟他做朋友？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中间哪个不骗人的，请举手。不要客气了，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嘛。你知道吗？罪恶有一个权势，有一个 power， 他要把我们一直带到地狱里去。他让我们故意不信神。很多人以为说不信神是因为我理智上想不通啊，我觉得信耶稣没有道理。不是的，是人心里面被一个东西控制，你身不由己。我请问你，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觉得说做女人就应该当小三？嗯，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猜是没有哈，我不相信你们有这么没有良心。但是各位，我问你，今天有多少的人为什么去做这个事儿？他知道不对的，他去做。为什么？再问你，我们中间有谁觉得不当官则已，当官就要狠狠的贪， 没有。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位置上，身不由己，身不由己。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哎呀，天下文章一大抄，反正做论文就是要抄，闭了眼睛抄，没有良心抄，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你是这样子来做研究的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但是我问你，多少的中国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造假抄袭？为什么？常常跟我说，刘老师，你不了解我们国内的情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的吗？真的吗？其实让我告诉你，圣经说，我们都是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我们让自己痛苦，我们让我们所爱的人痛苦。耶稣来，他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要叫罪恶不再做我们的主人，他要让神的善良、公义、诚实、谦卑、温柔成为我们的主人。神不是不能做，神可以做，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位上帝改变你的人生？这个很重要。我认识一些人跟我讲，你讲的有道理，是有上帝，你讲的有道理，真的就是耶稣，不是他还有谁呢？我说那你信吧。那不能信。为什么不能信呢？信了就不能够做，因为他爱罪恶中的事，你听懂了吗？他以为罪恶中的事是对他有好处的，他从来不知道罪恶中的事是要把他一直带到地狱里去的。耶稣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但是耶稣只能救一种人，就是愿意脱离罪恶让他拯救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好吗？我不知道今天下午在我们中间有几位朋友，神的灵感动你，神的灵对你的心说话，他告诉你说，孩子，你在罪恶中，你在痛苦中已经够久了，出来吧，让耶稣救你脱离罪恶，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帮助你，我们也要送书给你，让你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我要问，今天下午在我们中间有谁愿意，你就把手举起来，告诉耶稣，你说，耶稣，我不愿意继续活在罪恶中，我不愿意继续伤害爱我的人，我也不希望被我爱的人伤害，我希望过一个脱离罪恶的生活，我希望过一个让你来爱我救我的生活。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我现在请求你把手举一下，告诉耶稣，好，我看到了，一位放下，两位放下，三位放下，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四位放下，五位放下，还有哪一位？六位放下，还有没有？七位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神让你知道说，孩子，人生有好多的痛苦，不要在罪恶中打滚下去了，离开罪恶，你自己出不来的，只有神可以救你。你如果愿意，这是你的机会，把手举起来。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感谢赞美神。好，我现在请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心里愿意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说一句。亲爱的耶稣，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现在，我对你的认识非常有限。听说你是真的上帝，听说你来要救我脱离罪恶。耶稣啊，我愿意你救我，因为我不喜欢活在罪恶里。我希望我可以活着善良、真诚。我希望我活着可以爱人，不嫉妒，不骄傲，不贪心。我希望我活着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我更希望我活着不要伤害我爱的人。耶稣啊，如果你可以救我，我现在就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赦免我的罪，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可以好好的认识你，让我可以经历到你的大爱。我这样子的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可能不了解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祷告对你的生命是有多么重要，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因为借着这个祷告，有一个神迹已经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这位有限的人居然跟无限大的上帝开始有关系了，开始可以沟通了。我希望我有一个机会为着每一位愿意的朋友有一个祝福的祷告，所以我现在请大家站起来。然后我请刚才心里面愿意让上帝爱他、救他脱离罪恶、开始过一个新的人生的朋友，你们勇敢的走到前面来好吗？举手没有举手都可以来哈，只要心里愿意的就来，来到前面来，小心点没关系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来都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好吗？勇敢一点，你知道为什么要你到前面来吗？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很宝贵的话，耶稣说，你在人的面前认我，我将来在天父的面前认你。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跟我祷告了，如果你刚才举手了，你愿意上帝救你脱离罪恶，我请求你勇敢的到前面来好不好？来，走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 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你愿意你就到前面来，我们要输送给你，好不好？来，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你说我刚才没举手，但是我真的愿意，我不要再伤害爱我的人，我不要再活在罪恶里。如果上帝可以救我脱离罪恶，我要他救我。你到前面来，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位？你不喜欢继续活在罪恶里的，你到前面来。还有一位吗？有没有？哎呀，太好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来来，为你们开心，为你们开心，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有吗？还没有一位。你说我也要这个福气，如果可以活一个胜过罪恶的人生，我要。我不喜欢在虚假里，我不喜欢在痛苦里，我希望能够活在你的爱中。还有一位吗？有没有？我不希望让罪恶控制我，我希望可以过在基督里的自由。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位在我们中间的？有吗？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得到这个福气？有没有？好，我们来祷告哈。天父，每一个能够到你面前来的，全都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要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从今天属于你，就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加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可以知道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亲爱的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愿意走到你面前来的，但是他们已经被你爱感动，他们已经被你吸引，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继续的对他们的心说话。我们何等的盼望他们能够早早的跟我们一样做你的孩子，享受你的恩典。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